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我们经文已经读过了哈，那我们就开始信息。宋辉刚才问说，提到说他问我，是不是经文搞错了？的确很少有人会直接问你是不是经文搞错了。至少人家也问你是不是题目搞错了哈。是吧？到底是经文配的题目，还是题目配的经文？而且呢，他还给我一个建议，会不会是18章？这个后来我还真去翻了翻18章，我觉得如果讲18章也是可以配这个题目哈。后来我翻了翻20章，20章也是可以配这个题目。我的题目是根据经文起的哈，不是想了个题目然后去找经文给他凑。为什么起这个题目？其实在圣经里面所有说到以利亚的故事，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精神，核心的思想，叫耶和华是神。因为以利亚这个人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以利亚的这个接班人以利沙第一次出场，前面提到过以利沙，只是提到过他的名字，这里是以利沙的正式的出场。但是以利沙正式的出场是在以利亚的故事里面，不是说从这儿开始就开始讲以利沙的故事了，以利亚的故事还要继续延续的，所以他是在以利亚的故事里面的其中一小段，打了一个伏笔。以利沙和以利亚是一对在旧约里面非常有名的神的仆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神在一个时代用两个不同的人来服侍他的百姓。比如说摩西和约书亚，一个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个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比如说大卫和所罗门，一个是征战的王，一个是平安的王，带管理治理以色列百姓。新约的时候有彼得和约翰，有保罗和巴拿巴，在旧约的时候还有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有两个人物的彼此的配搭互补延续，这似乎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工作的方法。那以利沙的名字也有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救主。以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神，但以利沙的名字更具体一点，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在以利亚的整个的一生的服侍当中，神在这一个时刻给他一个使命，让他找到一个神要继续可以使用的人。那很多属灵的长辈都告诉我们过这句话，就是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可能是可以发生的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不使用他。神可以救他，但神把他放在一边，他想要怎么活就要什么 就怎么活。神不使用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神不使用他成为一个可以带来永恒价值的器皿，那这是这个人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因为他一生当中什么都要过去，然而过去之后你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如果人的一生只有到死亡那一天就结束了，那其实怎么活，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如果我们去看见一块坟地，里面埋着很多的人，有的人生命很短，有的人生命很长，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人路过这个坟地的时候，其实这一群人曾经怎么活已经不怎么重要了。那有一天我们中间所有的人也要躺在那个地方， 在后人看我们怎么活也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现在觉得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真的过了也就过了，但在圣经给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是有荣耀的，将来是有价值的。这个荣耀和价值不是我们用双手去创造的，而是神要加给我们，是人所不配得的。我们有什么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来给我们在永恒里面积攒那一种荣耀？这是世上宗教的思想。圣经给我们的思想是一切出自于神的恩典。有许多的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是我们对于神恩典的回应。那圣经里面神用很多的人，有的人神用了就丢了，他是一种工具。比如说大卫边上有一个叫扫罗的人，神有没有使用扫罗？绝对有使用扫罗，没有扫罗就没有大卫。但是扫罗在神的手中价值非常的小，大卫在神的手中价值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大卫盛装了神的生命，而扫罗呢，盛装了自己的肉体。神不是不用，但神使用的那个叫工具是成就了别人。神也用一些人原来是非常非常没有办法像器皿的，但是神给他格外的恩典，把他造成了一个器皿。比如说约拿，神在开始呼召约拿出来传他的福音的时候，他是非常不好用的，又叛逆又无知又没有良心又没有同情心又是心里面刚硬。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约拿书，那卷书肯定是他写的。他既然可以写出这个约拿书，说明他的生命一定是改变了。圣经里面也有非常好用的器皿，就比如说伊丽莎。我们看着这里伊丽莎一出场就是完美。关于使用器皿，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所要使用的那个工具也好，器皿也好，不好用，你心里面什么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糟心的感觉。你如果想要拧一个螺丝，然后你就发现这个螺丝刀是划口的，十字螺丝只有三个刃，它咬不上，你心里面什么感觉？我们如果你去吃过这个比较老牌的广东餐厅，老牌的广东餐厅在桌子上面都会放一个白色的茶壶，白色的茶壶，圆圆胖胖的白色茶壶。你用过那个茶壶就告诉我，那茶壶好用吗？很不好用。哪里不好用？它漏水。你 倒完茶之后呢，桌面上和茶杯里的茶是一样多的，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茶壶上面要套一个嘴啊，给它，为了让它不漏水。我每次看到那个茶壶我就非常的揪心这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里，神都要开始磨造我们。那有的人呢格外的蒙恩，在神的手里面被磨得越来越可用。有的人就可能比较惨一点啊。那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故事是讲到说，在以色列的那个败坏的光景里面，就是以利沙和以利亚都是北国的先知啊。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北国因为这个王权的更替啊，然后又是接续着耶罗伯安他们开始拜金牛犊，又是亚哈王从他的老婆耶洗别那里搞来了巴利和其他的外邦的神，所以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是一片败坏的。 那这个时候神就要拣选使用一些非常特殊的器皿，以至于可以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一点希望。那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以利亚和以利沙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以利沙和以利亚这两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家族族谱什么都没有啊，我们想要去找他们的背景其实谁也找不到，有很多人说猜，但是 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已经预备好了这两个人。那我们就看一看神在他的主权里面，他预备的以利沙是怎样的一个人。那这一个人是神已经做好的，也就是说这是神喜悦的，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可以带下神在他的百姓当中要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值得去羡慕的啊，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伟大到说主啊把我们造成以利亚，但是在我们里面总是要有应该有一点盼望，说我们的生命神希望它长成什么样子。我在这个业余的时候，我也教钢琴，因为我是弹钢琴以前。那我教学生，我觉得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好听的音乐。如果你没有办法你如果没有办法描述出来什么叫好听的音乐呢，你肯定弹不出好听的音乐。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好吃的菜，你绝对烧不出好吃的菜，肯定的。对，那你说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不好吃，你如果你知道有比较，你才会去有一个目标去说我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你如果知道这个叫好听那个叫不好听，那你弹的时候才会变得说哦，我会弹的尽量像那个好听的，对不对？如果你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不知道的话，你没有东西可以羡慕。那生命也是如此，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给我们看见神所造好的一个生命是非常美丽的。那我们就要去看看主、保罗、大卫那个美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心里面才对有那个美丽，才会有一个吸引，才会有一个盼望，这是需要知道的啊！我们不需要有充满着这个热情的去启示说主啊，我们就要成为那个样子啊，那个不是不好啊，那个但是那个不见得很有用啊。但是我们对于那一个美好的向往，那个心，那个方向是一定要开始有的。我们看见说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那是以利亚跟前面的事情，对吧？他就遇见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好，以利沙的出场其实挺神奇的，他的出场其实不是一个先知的角色，也不是一个祭司的角色，他的出场是一个农夫，而且是个挺气派挺大的农夫，一个人赶十二对牛，十二对牛就是二十四头牛，我也是见过牛的人，那个牛还是蛮大的，二十四头牛放在你的面前，那可是非常壮观的一群动物。但无论如何，这个人是在耕地，能够驾驭十二对牛的农夫，他绝对不是新手，这个肯定吧，他肯定不是前几天才开始学习驾驭牛，你是不可能驾驭十二对牛的，他是职业农夫，他可能是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当然以色列人祖祖辈辈务农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但是至少这个人能够在家里面耕地驾着十二对牛，说明他做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这个人不是上了神学院读了神学硕士道学博士，这个人也不是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个人也没有曾经没有拜什么名师， 因为现在才拜到名师嘛，曾经也是就是在家里面耕地的。我们就看好神要找一个以利亚的接班人，他预备的竟然是一个农夫。这是神非常奇妙的地方。我们要想一想，神到底看中了他什么，或者说神预备了他什么，让他可以有这个品质可以出来做神的先知。一个一直专心务农的人，他其实就在很多年的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品质，他专心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能够把十二对牛架好，说明他是很擅长做自己的事情。很擅长做自己的事情，就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的专注，非常多的时间的练习和投入。他肯定不是一个心浮气躁的人，他不是那个天天在那里等说，神啊，你什么时候用我啊，神啊，什么时候你怎样，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宣教啊，神啊，没有。他可以在那里耕地，就是他在该耕地的时候耕地。有一些人做过一些统计，说如果你要在任何一个领域成为这个领域的内行，也不要说领军人物啊，内行，你们知道需要花多少个小时吗？有人听过吗？有听过这个统计吗？据说是10000个小时啊，据说是10000个小时。那1000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啊？你每天用2个小时做这一件专业上的事情，10000个小时是几年？一年是700多个小时，10年是7000-8000个小时，大概12年的时间。12年的时间，每天用2个小时做一个专业上的事，12年之后，你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内行，就是你真的是懂这个东西了。那以利沙可以在那里耕地，说明他在本职工作上面是有非常忠心、长时间的耐心的投入。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我们把这个品质放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学习上、教养孩童上、我们的练习，你音乐也好，练习体育也好，用在我们阅读圣经、祷告、属灵的事情上，同样的道理，这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品质。而这个品质，还不要说神，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是非常蒙福的，并且可以造就别人的一个品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信息和知识越多，人就越无知。因为我们所有收到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都是像那个以前有个名词叫奶头乐，就是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把一个奶嘴塞到你的嘴巴里面，你就安心了。但是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吃下去，你只一直在舔那个奶嘴，它是没有办法让人得着建造的。而如果我们需要培养品格，无论我们是现在是做工作的，是做学生的，做父母的，你做厨师的，在一个神把我们放在的这一个地方，专心的做好本职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那我们看见神预备以利沙的时候，是预备好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在 似乎和先知的工作无关的状态下面被呼召出来做神的先知。所以神看人，神要的那个东西不是他讲道的水平、解经的水平，神看的是更深刻的，这个人内心生命品质当中是不是有已经预备好好用的地方。那这是值得我们羡慕的事情。接下来当以利亚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那圣经学者其实对这个解释是非常清楚的，先知有先知的衣服，那当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袍搭在以利沙的身上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向他表明，我先知的职分从今天开始要传给你。这个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去解释它的历史文化意义背景，这些资料网上都有。我们要想的是，当以利亚把先知的外衣给他披上之后，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容你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当这个衣服一给他之后，他就把牛撇下了，他就把父母撇下了，他就把田地撇下了，他就把村庄里所有的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什么都撇下了，他就要来跟随以利亚。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见证，某某人真的非常的对神有心，非常摆上，非常的奉献，愿意放下世上的荣华富贵，现在来跟随神。这个话都没有错的，没有问题。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想，因为别人也会问过我，我16年的时候离开工作，那个时候呢，我在公司14年的里面呢，公司裁员裁了好多次，都没有裁到我。我特别想出来做传道人，因为我们教会要准备要职堂了，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个挺好的机会。那我就是原来因为教会的服事也非常的多，那如果慢慢的离开工作进入服事，我觉得是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裁员总是裁不到，这个公司里面95%的人全换过了，就没换到我。如果当时他把我裁员裁了，我可以拿一年的工资 package， 有一年的工资，和因为我在公司时间长，福利是蛮好的，我就等，等我们教会职堂之前，我打算下一年离开的时候，前一年正好又是裁员，最后一次裁员，我跟老板讲有没有可能裁到我。老板讲说，很少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结果我的老板又被裁掉了，还是没有轮到我。最后我想，这个有什么了不起？要走就走嘛，所以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别人就会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你为什么要放弃很多你眼前很明显的利益？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后来我就在想，有很多人在讲见证的时候会讲说，心里面很挣扎，或者说别人的讲别人的见证的时候，这个人放下了多少。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像保罗说看万事如粪土，如果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是看万事如粪土的话，你的手里如果抓的都是粪土，你应该怎么办？你要挣扎吗？你不需要挣扎的嘛， 对吧？谁会为着手里有一堆粪土去挣扎，我要不要把它洗掉，要不要把它扔掉，我肯定是不要的嘛。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就是说，我真的认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一点都不重要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什么挣扎也没有。我们觉得说以利沙非常的伟大啊，他在那里放下了我们看为或者说很多人看为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家里这么多牛，这么多田产，这么多仆人，还有你的家庭，他说走就走了。那他这个内心是不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挣扎？但其实如果我们看字里行间呢，没有哎。当他发现他披上了以利亚的外衣之后，他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他知道他接下来的使命，他的余生是要做什么，是那个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你体现耶和华是神，是在以利沙的心里面真的知道耶和华是神。既然耶和华是神，既然神的先知已经将先知的外袍披在他的身上，他有什么可以去挣扎的，去回想的，去留恋的？他如果认识到耶和华是神，神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他都可以坦然的直面这一个环境，他都愿意欣然领受神托付给他的任务。那我们说这个人这么冷血啊，神给你做个先知你就抛下一切，就是拿乐乐呵呵去做先知去了。也不是哈，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充满感情的人？因为他在跟以利亚走之前，他要跟父母告别，他还做了一顿饭，他还杀了牛啊，跟这个村民们，跟他住的这个地方的身边的人一起吃喝。他不是那个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啊，他不是那个在跟那个主耶稣讲我要家里面买了牛啊，要试试牛啊，再来跟随你啊。家里先去容我葬了我的父母，再来跟随你啊。那一些人的内心其实是有很多的留恋，他不愿意去，所以他有很多的借口。你家里要买牛的时候，你不是应该先试牛再买牛吗？对不对？你买完牛之后还试什么牛呢？你试了不好还能退吗？所以那个叫借口。以利沙这个就不是借口，以利沙是真的跟他曾经生活的世界温情的告别。他不是出于一种血气的做这个事，他是能够非常坦然却非常负责的面对地上的情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刻跟他曾经生活的世界，曾经生活的农场，曾经在一起的父母，他可以这样坦然的告别呢？因为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超过一切他和别的所有东西的关系。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养过宠物？我们家有两条狗。我也见过有比我还更喜欢狗的人。我觉得我们家的狗如果有一天这个死了，我也会很难过。但我也见过很多人是这个狗死了之后难过的，就是没有这个日子都没有办法过下去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至少我还不认识这个狗死了你去陪狗一起死的。为什么？你还有日子要过的。因为你知道你跟这个狗的关系再好，它也没有办法超越你跟现实生活中你跟其他一些人的关系。我们总是要回到现实的。对于以利沙来讲，他跟神之间关系的现实是最现实的。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认识耶和华是神， 所以他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比一切跟其他人的情感最重要。他不但离开了这个关系，他还离开了他最舒适的环境。接下来做先知，你要去哪里奔波，你要去跟谁讲话，你要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你是谁也不知道的。我们后来也知道，其实以利沙虽然有门徒啊，有佣人啊，对吧，但是日子还是很辛苦的，他们还要自己砍树造房子呢，砍到一半这个斧子还掉了，对不对，那是后面的故事了，后面还要碰到什么寡妇啊什么，这个日子没有那么好过的。当然以利沙在现在的时刻他肯定是不知道将来要过什么日子的，但是后来碰到他才知道。但我想在当时家里面有十二对牛的日子相对还是好过一点的，相对还是好过一点的。至少这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他在很多的东西上面都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他现在要去面临跟着以利亚的那一个经历，有非常大的风险，但是他愿意跟着以利亚走，要可以离开自己最舒适的生活的环境，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神，神给他放在什么地方，他愿意甘心情愿的去。他可以不再依靠财物给他带来的安全感，这是一个真的遇见神的人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在耶稣治好瞎子、治好瘫子之后，圣经里面有几处都写到，拿起他的褥子走了。瘫子是坐在褥子上面，就是铺了一条那个毯子也好、棉被也好，他要坐在上面，对吧？就不能坐在泥巴里面，所以他铺个东西，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瞎子要饭的时候也是嘛，他知道自己坐在我的褥子上，我知道这是我这个地方。但是当瞎子、瘫子被治好之后，他们都可以拿着自己的褥子走了。这个情景是什么？这个情景就是曾经他们必须依赖的东西，现在他们可以驾驭了。他们想要可以留着，他们不想要他们可以丢掉，原来是不可能丢掉的。那些东西是原来他们的安全感，是他们觉得舒适的环境，是他们需要依靠的。圣经里也记载过另外一个故事，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一晚上打鱼都没有打到，然后主耶稣讲完道之后跟彼得说，你把船开到那里，在那边打鱼。然后彼得一打了鱼，这个鱼是多到把网差点撑破，这么多的鱼，那天晚上所有的鱼通通都要躲起来不让他打到。然后主耶稣一下命令之后，所有的鱼都要往那个网里面钻，钻到那个网几乎要破了。然后把那个网打完，鱼打上来之后，当主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得人如得鱼了，然后彼得做什么？彼得就跟随耶稣了，是不是？如果我是彼得，我先要把这船鱼先要处理一下吧。一晚上没有打到，现在打了这么多鱼，那个鱼干什么？我扔掉吗？打都打上来了，你该卖的卖，该送的送，该吃的吃，该腌的腌，给它存起来，然后你跟随主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之后， 他一点都没有想这个事情，就把鱼就扔掉了。为什么说以利沙在神手中是个可用的器皿？因为能够放下的时候能放下，这个人在神手中就好用。其实这是对我们来讲应当羡慕的一种自由。那这个自由哪里来？ 是认识到耶和华是神，就有这样的自由。神的呼召高于一切，神的话也是高于一切。当以利沙开始跟以利亚说，我去跟父母告别，我现在来跟随你的时候，以利沙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我们曾经也有很多的时候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来跟随你，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那神会让我们慢慢明白，其实在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心是好的啦，但是其实我们不太真的知道我们到底经历的面对的是什么。真的经历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啊，跟随神原来是这样的，那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当人在犹豫退缩的时候，神怎么样再把人吸引到他面前呢？其实如果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神还会持续的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是神。那以利亚现在宰了一对牛，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那当然这一个行为也表示了他的决心，要把一对牛的牛肉烧熟，你需要用多少的柴火？大概绝对不会少的。用套牛的器具砍下来的那些木头来烧两头牛的肉是肯定不够的，你把一个牛车劈了可能不一定够，所以这个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柴火没有燃料，是因为他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不要再套牛了，这个器具就再也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我们不要小看这句话，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从以利沙的出场到以利沙下一次出场，中间隔了很久的时间，中间隔了很久的时间。以利沙下一次的出场啊，是在列王记下，后面都是以利亚和亚哈王的故事。这个人好像在圣经里面就消失了。所以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利沙在干什么？以利沙就在服侍一个人，很多时间，很长时间。神对于以利沙的呼召就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他在家里面是风风光光的赶着十二对牛耕田的，家里面有家有业的，家里面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村民啊、亲戚啊、朋友啊，有钱，我不能说有钱有势吧，但是日子是过得相当好的。现在他要出来服侍一个人很多年，但他却是甘心的。我碰到过不少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一些事情请他干的时候啊，他会就说，哎呀，为什么是你，可不可以找别人。有的人愿意掏钱不愿意出力，有的人愿意出力不愿意掏钱，总会有形形色色的 不一样的人，碰到过这样的，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要这样干，你可不可以找别人等等， 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以利沙这里绝对没有问为什么是我，因为他知道能在那一个时代，他如果能够服侍以利亚，那是什么样的机会。在以利亚的故事里面也有另外一个人叫俄巴底。俄巴底是谁啊，知道吗？亚哈王的臣宰。他在亚哈王的底下也应该是个不小的官，因为他的资源还是不少的， 你怎么知道他资源不少？因为他藏了100个先知，100个先知啊，50个人藏一个洞，然后要喂他们水，要喂他们饼，在饥荒的年代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没有想说，哎呀，为什么是我来养？我这边又要讨好亚哈王，那边又要去养活那个亚哈王要杀的先知，我好苦啊。他觉得是很荣幸的事情。但是俄巴底好歹还伺候100个先知哦，现在以利沙呢只伺候一个。哎，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以利沙比那个100个先知了不起太多了，对吧？哎，不是的，因为以利亚，我说以利沙，以利亚，不要觉得以利亚比那个100个先知要了不起，你死100个没有关系，以利亚不能死，啊，不是那样的哈，因为以利亚在那里讲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神说，你不要觉得你只有你一个人，我在以色列国中预备了7000个未向巴利屈膝的先知，意思是。和你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呢，你不要觉得说只有你一个，啊，所以俄巴底养那个100个可是不简单的。俄巴底没有抱怨，伊丽莎也没有抱怨，你养100个是神看得起你用你去养他，你服侍一个是神看得起你用你去服侍一个人。为什么？他认识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使命。耶和华是神，你还有什么意见呢？甘心情愿高高兴兴地跟随以利亚。神的权柄，神的话升华了我们一切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工作有高低卑贱之分的，我们人看世上的工作有赚得多赚得少之分的，有影响力和没有影响力之分的，有权力大一点和权力小一点之分的。在耶和华神的主权底下，神如果用一个人服侍另外一个人，那个服侍的人如果甘甘心心的高高兴兴的服侍，神就夸他忠心良善的仆人。在永恒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绝对够吃了。我们再想一想，以利沙是怎么样来服侍以利亚的？这还不是说对象只有一个人的问题，还不是说有很多时间的问题，还有内容啊。以利沙是怎么服侍以利亚的？内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啊，内容在哪里？内容就在列王记下3章11节，你可以翻一翻，我就不翻了哈。列王记下3章11节，那个时候他们要去找先知，就有人提到说啊，我们可以去找以利沙。那以利沙是谁呢？就有个描述了，就是那个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人。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人。这个服侍是奴隶和佣人的服侍，倒水就是专门倒一点水给人家洗手的。在一个家族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在王宫里面，倒水给人家洗手的就是最卑微的佣人，无用的奴仆。在别人的印象里，以利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唯一干的事情就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这不但是看不见的服侍，而且是非常卑微的服侍。那当然了，总是被人看见了，但这个看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看见，只是被人看见说，哦，就是这个以利亚有个佣人，这个佣人就常常倒水在他手上。现在呢，以利沙要把所有家里面的风风光光的财物，牛羊田地父母都放下，要很多年的去卑微的服侍以利亚，倒手在他的手上。 有什么价值？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他看事情的价值和眼光就不同了。在人看为非常无用的奴仆，在神的眼里是极为荣耀的身份。在人眼里看为看不见的服事，在神的眼里却看为是真正的服事。其实在以色列国里面还有俄巴底，还有其他的先知，在我们现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末了的时代，也有许多人是神在用着，在做着我们看不见的服事，卑微的服事。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许多的荣耀在许多的人身上彰显，这是神在很多的地方隐藏在人的生命当中赐给他们的荣耀。以利亚一生的见证是见证耶和华是神，包括他在找到以利沙的这件事情上面。那实在盼望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羡慕神所使用的器皿，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如果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点恩典，神也会借着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间，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出这样一点品格，以至于我们在永恒里面会有像以利沙、以利亚一样的荣耀和价值。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些敬拜的时间，但愿我们的敬拜可以讨你的喜悦，也但愿你的话可以留在我们的心中，盼望你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的名，阿门。